好，创世纪今天是第15课，我们进入下一个人物约瑟。好，我们像以前一样，我们做一点简单的回顾啊。创世纪其实好读也不好读，好读是因为故事多，不好读是因为问题多，所以呢是既好读又不好读的一卷书。那对于创造，大家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就知道了，创造的目的是为了人，而不是为了其他的东西，是为人来实现的。那神对人呢有耶格的这个祝福和要求，生物很简单，各从其类。那对人呢，三个重要的因素，这个我们一直给大家重复啊，有神的形象和样式决定我们人属神，不属于任何动物。第二个，给我们赐一个配偶，让我们来帮助我们。第三个呢是什么？谁知道？赐给我们一个选择的权利，那这就是人权的起源。好，我们有选择的权利不等于我们会选择做正确的事情，于是呢我们人选择了一个自己认为对的东西，用人的标准取代了上帝的标准，这就是我们人的原罪。按照上帝的标准，神说好的，他创造的所有东西他给一个评价是好的，创造完人以后他给一个评价是什么？甚好。然后用人的标准看世界，发现什么？我们赤身露体，我们藏起来了，我们躲避神的面。那这就是人的标准和上帝标准的最大区别。因为人犯了罪，神把人从伊甸园赶出来了，那我们人的里边这个原罪呢就会发生作用，我们人在伊甸园的外边就开始生活，罪性就处死人开始犯罪。那么圣经连续记载了整个人类发展过程中的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亚当到挪亚，一共大概七代人左右的时间，人类的地上呢满了邪恶，上帝决定对这个世界重新洗牌，我要把以前的毁掉，重新来。于是呢他要求一个人，你要造个方舟，那这个人呢就是挪亚。进了方舟的都活下来了，没有进方舟的这个世界全部都结束了。随后进入第二个阶段，就是从挪亚到亚伯兰，那这一段里面讲什么呢？又是差不多十代的时间，这十代的结果呢，地上的罪恶重新满了。神说我不再用水来毁灭这个世界，我要选一批人愿意接纳和跟着我走的人，成为有信心的人。那么第一个被选择的人呢，就是这个亚伯兰。亚伯兰有三件非常重要的事，神说你离开你的父家本地本族，他就离开了。神说我把你脚下踏的这块地赐给你，他说好，挺好。神说我要赐给你儿女，像天上的星地上的沙这么多，他知道太太不生，他也说行。这就是他的信心，神称他为信心之父，把他称为一个义人。那这里面这个神孩子可是费了老劲了，神应许他生一个儿子，你会圣经用长篇大论的这个应许，这个孩子怎么生怎么生。结果呢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非常简单，圣经用四句话就概括完了，怀孕了，生了一个孩子，起名叫以撒，结束了。是不是觉得有点头大尾小的感觉？哎，这个孩子呢，其实圣经给我们一个重点，神所应许的不是他做了什么，不是他说了什么，而是他是什么。那从以撒这个人物上一定要看到这一点，以撒在圣经中没有讲话，也没有记载他做了什么，但记载了两件事，他是什么？他是那个祭物，他是那个顺服的人。就凭这两点，他就是神所应许的。我们今天基督徒是不是神所应许的？是啊，神所选的，神所给的。所以我们要做是什么，不是你说什么做什么，这个很重要。那以撒完了以后呢，以撒就开始生孩子了，生了 一对双胞胎。双胞胎里面是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呢？不是，上帝说我要让那个大的服侍那个小的。神节选了雅各，而没有节选以扫。那这就是神的选择，这神的主权。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们看看神要目的想干什么，神为什么要选雅各呢？所以重点来到雅各的时候，你会发现雅各是个骗子。我们介绍为神为什么要选择一个骗子呢？他用一碗红豆汤骗得了长子的名分，他用一张羊皮骗得了父亲的祝福。那下面的记载就是神要告诉我们， 他如何把一个骗子变成一个神的仆人。所以雅各成为一个骗子，被人骗人是高手，结果怎么办呢？因为他的骗人的结局呢，他逼迫不得不离开他的父家，因为哥哥要追杀他。离开父家的时候，神在一个地方叫伯特利给他弄了个梦，让他看到神在那儿，他在那儿遇见了神，也就是他的信仰开始了。信仰开始了不等于你有信仰，这是两回事儿。所以紧挨着我们就记得雅各的事情，雅各不到哪去，跑到舅舅那儿去娶妻生子立业，这三大事情花了20年多的时间。这20年他在干嘛呢？他在经历他的信仰，上帝把一个骗子变成一个仆人，就是在这20年里面完成的。他骗人是高手，结果到他舅舅那儿发现舅舅比他骗术更高明，骗了他2个7年，再加上最后的那几年的服侍，20年的时间在舅舅那儿。但是神保护他，让他有妻有儿女有家业。这时候呢，他该回家了。回家的路上他用了各种各样的智慧和计谋，结果上帝说，不行，你这计谋不行，我要废了你的能力，你要依靠我。上帝把他腿摸了一下，就变成个瘸子。然后怎么办呢？哥哥来呢，与他相拥而泣，签了一份和平条约，并没像他想的那样一场剧烈的战争，血腥的这个战果会发生，没有，会发现一切出乎他的意料。这时候神在伯特利再次遇见他，在这儿告诉他什么？我你父亲的约定我要继承给你，以撒亚伯拉罕以撒所有的约我要给你，我要与你同在，我会祝福你，你从现在开始不再是原来的雅各，而是今天的以色列。那这就是一个骗子雅各变成了神的仆人以色列。以色列什么意思？神所拣选的那批人。
哎呦，不玩游戏了。
所以你能看到上帝的心意吗？不是神要拣选一个骗子，我那么难理解，神是要把一个骗子变成神的仆人，这是他的心意。于是呢，雅各回来了。回来以后呢，你发现呢，他是一个贫苦的孩子，妈妈已经不在了，父亲也过世了，他就开始了他自己的独立生活。所以呢，雅各回来了，圣经就把故事集中在雅各的下一代身上。雅各生了多少个孩子？12个。这12个孩子就是以色列的12支派，就是神的选民的开始。那这么多孩子到现在为止有3个我们基本上认识了。第一个老大是谁？流便。因为和他的父亲的妾发生关系，所以呢不被认可。老二老三因为太过残暴，我们已经认知了。老四呢，犹大，你还没看到他的作为呢。那今天我们看这12个儿子里面，神选了一个倒数第二的儿子约瑟来记载。约瑟是谁生的？雅各最喜欢的那个太太利亚生的。利亚生了以拉结生的。拉结生了两个孩子，第一个就是约瑟，第二个就是便雅悯。那我们今天来看这一段故事。这一段故事呢，我们把圣经翻开，翻到电脑都不听话了呢，翻到第37章，我们看看约瑟这个人开始的记载。约瑟出生的东西很少，他说雅各住在迦南地，就是他父亲寄居的那个地方。雅各的事情呢记载在如下，然后就开始说他的12个人里面倒数第11个，说约瑟17岁。那这时候第12个儿子呢大概也就几岁，对吧？因为这个生的最晚嘛，17岁。注意下面的描述，下面的描述其实你要细读的话，要中国一句话，你要细细品品啊，很有点意思。我给大家列出4点。说雅各的这个儿子约瑟17岁的时候呢，他是个童子，他和父亲的妾毕拉和希帕的儿子一块玩。这句话有没有意思呢？ 为啥不和利亚的孩子一起玩呢？而要和妾的孩子一起玩呢？你觉得为啥？是孩子不喜欢一起玩吗？是因为他妈妈不让他玩。这个就是这他妈是正妻，其他的都是次要的。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圣经记载的东西很奇怪，很有意思。他说这个孩子呢和妾的孩子在一起玩，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的哥哥的恶行呢，他给他的父亲打小报告，这说明他可就有事了，对吧？第三个，说他的父亲呢，因为他小，老年得子，又是最喜欢的那个太太生的，所以很偏爱他，给他做彩衣穿，于是呢就招来了哥哥们的痛恨。这就是约瑟的处置。如果我们看完这一段圣经，你觉得约瑟可怜不？作为一个小孩子，十几岁的这个孩子，十七岁是什么概念？teenager 刺激，对吧？最叛逆的这个时候，谁的话都不愿意听的时候，哎，就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这个人物出场了，你就知道他的结果不会太好，对吧？好，再往下看。这个孩子除了这些特征以外呢，圣经特意记载了他的一个能力，他喜欢做梦，也喜欢解梦。他做的第一个梦，他说，哥哥们，我昨天梦了一个梦，我梦见呢，我有一个鹤孔在那儿站着，你们的那些鹤孔呢，围着我的鹤孔下拜。你觉得那个哥哥听见会怎么样？这不找死吗？对吧？你在哥哥的面前，你作为老小做这个梦，他的哥哥们就回答他说，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吗？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他们就因他的梦越发的恨他。这个孩子招人恨，这个第一个梦。好，第二个梦，约瑟又做了一梦，告诉他的哥哥们说，看哪，我又做了一个梦，梦见太阳月亮十一个星围着我下拜。这句话让他哥哥听见了，也让他爸妈听见了。约瑟讲这梦告诉了他的父亲和他的哥哥，他的父亲就责备他说，你做这样的梦，难道我、你妈、你的弟弟都要俯伏在你的下面前下拜吗？首先啊，这个月亮太阳指的是谁啊？老爸。月亮指的是谁啊？老妈。十一个星指的是谁啊？他的哥哥和弟弟，包括那个未很小那个弟在内。这话一出，他的哥哥们就嫉妒他，他的父亲呢却把这话藏在心底。那到这个时候，你会发现父母对这个事也不喜欢，这个孩子呢太过张扬，气馁者可以理解，所以老爸把这话放在心里。于是机会来了，约瑟的哥哥们去放羊了。他住的地方呢是在伯特利，就是我们这张图下面那个红色弯圈那个地方。他放羊呢，北上去放羊是世界，北边那个圈下面那个城市叫世界，他们到那儿去放羊去了。那你知道这个距离差不多多少呢？好几十公里路。于是呢，他的爸爸就把约瑟找过来说，约瑟呀，你的哥哥们去世界放羊了，我现在呢打发你去到他们那儿走一趟，你去看看你的哥哥平安不平安，顺便呢也看看牛群和羊群怎么样，然后回来呢告诉我。这个做法其实是约瑟经常做的，对吧？他经常打小报告嘛，给他爸说说，这个哥哥做坏事，那个哥哥做坏事，这个把羊头杀了，那个把羊给吃了，他经常给他爸告状。哎，他爸就利用他这个，说你去吧，看看哥哥们怎么样。于是呢，他就从希伯伦出发，北上到世界去看他的哥哥们。结果走十几岁的孩子走路的过程中迷路了，他就问当地人说，有没有看见我的哥哥们他们放羊呢？结果有人告诉他说，你的哥哥已经离开世界北上去多他。多他呢就是现在那个红色的圈里面那个地方。这个地方大家感到奇怪不奇怪？为什么所有的人都认识这家人呢？有没有谁想过？你们那时候人少，我们小时候我们走出去，周围十公里的人都知道这是谁家的孩子，对不对？是不是？今天的孩子肯定没这个待遇，我们小时候这是最起码的，不会走丢的，你丢了都有人知道这是谁家的孩子， 所以你就知道那个时候就是这样，都知道这一家人，这是他们家的羊群，这是他们家的弟兄，都知道。所以一问说北上去多他了，那怎么办呢？去吧。他们就远远的看到约瑟来了，大家就说：“嘿，这不是那个传彩衣的吗？我们几个如果把这家伙给杀了的话，后面的事就少很多，至少少一个告状的，对吧？”于是弟兄们就同谋要把他杀了，然后呢丢在坑里，然后回去告诉他爸说：“孩子让野兽给吃了。”所以你看这个父亲难过不？被这个儿子骗得够呛。哎，就这么说了。这时候你会发现老大站出来了，所以哥哥有时候是很关键。老大站出来，老大刘辩听见这话呢，就想着我该怎么救这个孩子呢？于是呢，就说了一句话，说我们不可害他的性命，又说我们不可流他的血。他说这样吧，这个地方有个坑，我们把衣服给他扒了，给他塞到这个坑里去。随他去吧，自生自灭，我们不去杀他，野兽吃就吃了，饿死就饿死了，对吧？反正我们不去杀他，我们不可亲手杀害他。刘辩这么做的意思呢，是想救这个孩子。圣经没有记载那么详细，有可能刘辩想着说，等你们其他人不在的时候，我再把他救出来，也是一种机会嘛，对吧？你不能现在把他杀了，不就没机会了吗？哎，这是哥哥的心意，想救他。约瑟呢，到了他哥哥那里，这把家伙真就这么做了，把那点彩衣给他扒下来，然后把他丢在那个坑里。圣经特意说那里边没有水，什么意思啊？没饭你可以活一个礼拜，没水呢三天都受不了，所以你会发现他在里面活不了。但这个是长子对他的弟弟的这个拯救计划。他们就坐下吃饭，你会发现他把弟弟塞在里面，他们坐那吃东西，举目观看，看见什么呢？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地方叫多坦，那个地图上看到它是当时两河流域地区下埃及的一条主干线路。举目观看，有一队人马是米甸的以实玛利人，从基列就是北边那个地方下来，拖着骆驼，有香料、乳香、墨药要带下埃及去，那是一条主干线。犹大第四个儿子四哥就对众人说：“我们杀了我们的兄弟，藏了他的血，有什么益处呢？我们不如把他卖给这些以实玛利人，不可下手害他，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是我们的骨肉。”你会发现两个哥哥，大哥和四哥都想救这个孩子。大哥是短暂的把他扔到坑里，四哥呢想着干脆让他离开我们更安全，所以四哥想了个办法，说这不是一批人吗，让这批人把他带走，说不定卖点钱。他出了这么一个主意，于是呢大家也觉得说，哎，这个主意不错，就把约瑟呢卖给了这米甸的这些商人。哥哥们把约瑟从坑里拉上来，用20舍克拉的银子就把他卖给了以实玛利人，他们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了。老大哥想救他，四哥想救他。刘辩回到坑那个地方一看，我扔坑里的小弟不见了，就撕裂衣服回到兄弟们那儿说：“这怎么回事呢？头子不见了，他到哪里去了呢？”他们宰了一只公山羊，把约瑟的那件彩衣涂上那个血，然后打发人送回他的父亲的面前，送给雅各了，说：“我们解了这个，请你认一下，这是你的儿子吗？”雅各一看，这不就是我给我小儿子做的那件彩衣吗？他说：“这是我儿的外衣，有恶兽把他给吃了。”约瑟撕裂衣服，撕碎了，被人撕碎了。老爸看见这个呢，想接受了这个事实，我的小儿子被野兽给撕碎了。看一看雅各一个人骗了长子的名分，骗了这个祝福，当天就被揭穿了，他的哥哥就要杀他。而这个骗局骗了他的父亲多少年？ 十年，直到十年以后，雅各才知道他的儿子在埃及还活着。说一个骗子高手，后来被骗得够惨的吧？其实圣经中骗对雅各来说最骗局的就是娶媳妇那一句话。早上起来一看是利亚，那句话是最令人感到奇怪的一句话，骗局。我喜欢那句话，很有意思啊。雅各便撕裂衣服，腰间围上麻布，为他的儿子悲哀多日。他的女儿起来安慰他，儿女们都安慰他，他不可受安慰，说我必悲哀着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去。约瑟的父亲就为他哀哭。米甸人就把约瑟带下埃及，把他卖给一个法老的内臣侍卫长波提发。第二次被卖了，第一次卖给米甸，米甸人又把他倒卖给一个护卫长，可能更好。这就是上帝的安排，你会发现人做的事逃不出上帝的手心。今天牧师讲的，上帝眼中没有偶然，没有事故，没有都是必然，这个是一个客观事实。所以雅各受神的影响，靠神来度日。他的儿子呢，受舅舅的影响很大，他们这些孩子都不是在舅舅那生的吗？受舅舅的影响很大。你看他老二老三都很残暴，都知道怎么骗人，都有骗局。所以一个孩子长大的过程其实对他影响很大。那我们再往下看，那时你会发现圣经中出现一个38章。从创世纪的角度看，你读到这儿你会发现怎么圣经作者是不是这时候酒醉的要加个38章进来，这和前面有什么关系吗？有没有谁问过这个问题？这不讲约瑟的事讲得好好的吗？突然怎么冒出个38章讲犹大的故事？有谁知道为什么吗？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以色列为什么必须下埃及？他在迦南待着不好吗？为什么要下埃及？所以我们看到神让约瑟先下到埃及去了。那不下埃及是什么样子？就是下面记载的犹大。犹大在哪待着呢？在应许地迦南地。那时犹大离开他的弟兄下去，来到一个地方叫亚杜兰，这个地方就是大卫后来被追杀跑来跑去躲藏的那个洞，就是这个地方。他跑到那儿去呢，犹大看到一个迦南人有个女儿，就把她娶过来作为妻子。那一说娶妻，我们就要想到亚伯拉罕给他儿子娶妻的时候到哪娶的？再三叮嘱不要娶迦南的女子，要去哪？去我的本族去。给雅各娶媳妇的时候怎么说的？以撒怎么说的？你到你舅舅家去，到那娶个媳妇，不能娶迦南的女子。然后进入他的第四个儿子犹大，娶了一个迦南的女子。那这个女子怎么样呢？到后面你就看懂了，圣经记载的非常简短，5-6年的时间，雅各他那个犹大娶了这个太太，然后怀孕生孩子，第一个叫儿，然后又生了一个孩子叫阿南，紧挨着又生了一个儿子叫示拉，这一口气三个儿子，4-5年的时间过去了。那时候呢，犹大住在一个地方叫基西，就是地图最左边的那个小红点那个地方，就住在这儿。那好，这个家庭从我们外表来看挺好的，是吧？有牛有羊，有妻子有儿女，是不是挺正常的？那我看再往下看，犹大呢就为他的长子儿娶了一个媳妇，这个媳妇呢名叫他玛，也是一个迦南人。那犹大的长子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注意下面的话，耶和华叫他死了。今天讲到有句话是什么？神若愿意我们才能活着，神若不愿意呢，没人可以活着，就是这个意思。耶和华掌管人的生命，这个人行恶，耶和华让他死了。那按照当地的传统，哥哥死了，弟弟呢要娶嫂子来立后， 犹大呢就对他的次子俄南说，你当和你的哥哥的妻子同房，向他尽你为弟的本分，就是你的应该把嫂子娶过来，然后生下的孩子呢归哥哥。那这里面有一个法律规定，就是当时人的传统规定，这个孩子出生以后呢是哥哥的，不是你自己的。所以从经济上来说这样做不合算，大家明白这意思吧？不合算。那你觉得俄南会这么做吗？俄南知道孩子不归自己，所以在同房的时候呢便宜在地，免得为他的哥哥立后。这件事情引起了上帝的不满，俄南所做的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就叫他死了。多少时间圣经没说，总而言之老大死了，老二死了，那还有个老三。犹大里心想，我的两个儿子都死了，我如果再把这个媳妇给我的老三侍拉的话，可能会重蹈覆辙，那怎么办呢？他想了个主意，他说，你呢到你的父家去守寡，等我儿子侍拉长大以后呢再接你回来。注意，这是一个承诺，他给儿媳妇说，你先回父家去，等这个小儿子长大以后呢我再接你回来。他嘛就回到了他的父家生活去了。这个就有点像我们今天说，等于说把儿媳妇给辞退了，休了一样的感觉，送回娘家了，退货了，对吧？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做法。所以呀，这个这样做完以后呢，你会发现后面的事就发生了。犹大经过了许多的日子，注意下面的话，犹大妻子舒雅的女儿死了，犹大得了安慰。你读这句话的时候想到另外一句话，以撒娶媳妇的时候娶了个谁？利百加。圣经对他有一个评价，会吹叹气的，他娶了这个利百加回来以后，他因为妈妈过世的而那种悲痛，因为这个媳妇得到了安慰。而这怎么说的？太太死了，犹大得到了安慰，说明这个太太在这儿给他带来的是灾难，这个家庭的灾难。好，现在太太死了，犹大呢就和他的朋友到亚杜兰那个地方去放羊，去剪羊毛。那个时代剪羊毛和收割都属于重大的节日啊，那不像我们今天有这么多规定的节日，那时候的节日就是剪羊毛是一个丰产收割的时候嘛，收麦子是收割的时候嘛，所以收割的时候都是重大的节日。那有人就告诉他嘛，他嘛是谁呀？儿媳妇。他说，你的公公上那那个地方去剪羊毛去了，就说那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庆祝节日。他嘛一看示拉已经长大，而犹大呢并没有把他接回去为他的孩子立后。于是呢圣经说，他就脱了寡妇的衣服，拿了一个帕子把脸蒙住，藏住身体，坐在秦纳的路上等谁呢？等他的这个公公犹大。坐在那儿城门口的犹大看见他，以为他是妓女，因为他蒙着脸。这个事情我们从今天的眼光去读啊，很容易很偏差。那我们要知道一下当时的那个状况，当时的环境当中，在重大的节日的时候，尤其是迦南人，他们都要去庙里去敬拜，就我现在丰收了吧，我要把这个神献礼物。那献礼物的过程当中，除了这个粮食和动物以外呢，还有一样就是庙祭，也就好多人去偶像崇拜的时候有一个仪式，就是那地方的庙祭，就我们今天说的祭礼。那这个他玛呢就扮成这样一个角色来吸引他的公公犹大。那这里面的另外一个背景，他玛祭的是公公给他的诺言，也遵守了当时的传统，要为这个家族留后。 而犹大呢，完全把他的诺言抛之脑后，是一个失约背约的人，完全忘掉。我估计犹大心里想着，能把这个媳妇打发走就不错了，我还能让我的第三个儿子再死吗？他肯定是不愿意说，他不会记在心上。但是这件事情呢，没那么简单。犹大就转到他的身边说，来，让我与你同寝。这是当时偶像崇拜的一个仪式啊，这个我们要搞清楚当时的情况。他原不知道这一位就是他的儿媳妇，他嘛就说，你与我同寝，把什么给我呢？因为那时候的习惯就是你要有一种礼物给他。那犹大就说，我给你一只山羊羔。这个代价应该在当时来说算是不错的了。于是呢，就打发人去找一只山羊羔来。这时候他妈就说，那你在送东西转子前，你再给我一个记号，要不你跑了怎么办呢？给我留个档头吧。你是知道他妈很懂当时的人性。犹大说，那什么做档头呢？他要了三样东西，印、身上的带子和犹大的杖。这三样东西是什么东西啊？是他的身份证明，相当于我们今天的驾照、健康卡和手机，相当于这三样东西。就是一看这东西就知道他是谁的，他是这个人的身份象征。印嘛，就是他的权柄的，当时那时候的人，你要不像我们今天可以签个字、发个公章，那个印就是他的公章。那个带子呢，据历史考察，就是把那个印章拴起来，有时候挂在脖子上面，有时候挂在腰上面，那个小带子。那这个杖呢，应该那时候的人，像雅各这个犹大这种身份的人，那么多牛穷羊穷，有可能那个杖上有标记性的这种雕刻呀什么的，一看就知道是他的杖。其实我们小时候也知道，我们小时候农村哪个老太太捧个拐杖丢了，捡起来知道是哪个老太太，是吧？很清楚什么形状、什么木质的，所以一目了然。这就是犹大的身份证。说巧不巧的，他妈怀孕了。他妈起来揭去帕子，仍旧在他的爸爸父母家里做寡妇，穿着寡妇的衣着。犹大托了他的这个亚杜兰的人说，好吧，你去拿一只山羊羔去给那个妓女送去吧。结果他们一到那地方发现找不着，一问人说，我们这没有妓女啊。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没有从事偶像崇拜的这种妓女身份的人。那找不着怎么办呢？雅各讲了一句话，很有那个犹大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我把这山羊羔送去了，他却找不着他，凭他拿着吧，我给他留的那些东西免得我们被羞辱。那这话讲得有意思吗？那时候的规矩就是，你要去敬拜偶像崇拜，你必须要拿礼物，没有拿礼物别人会认为这个人小气。那雅各说，好了，我已经给你了，就算礼物吧。那这个羞辱对雅各来说是什么？不属原定。你去说好了给人家东西，然后不给，这个就叫蒙羞。其实雅各那个犹大更蒙羞的是啥？他应该把他的儿媳妇找回来给他那个三儿子，这是他失约里面最让人羞耻的。好，圣经记载很简单，过了三个月，为什么是三个月？姐妹们，为什么是三个月？确诊怀孕了。那时候不像我们今天讲的，你做个化验，那时候没得化验。三个月以后确诊怀孕了，有人告诉犹大说，你的儿媳妇他妈做了妓女怀孕了。一个寡妇怀孕了，只有做妓女这样一种可能吧，对不对？所以他跟雅各说，那个犹大说了，犹大说，这怎么了的呀，拉出来把他给烧了。这个做法也是当时的传统，犯罪了就应该被处死。他妈在拉出来的时候呢，就对动手的人说，我给你三样东西，你拿着这三样东西去告诉犹大，如果你找到这个主人，这个主人就是这个孩子他爸。你说我是妓女吗？你说我是意外怀孕吗？ 把这三样东西拿给那个主人，哪个人就认这三样东西，那孩子他爸就是的。这时候东西拿到犹大面前，犹大一看，这不是我的吗？身份证啊，上面就是我的呀。犹大讲了一句话说，他比我更有意。那这句话指的啥意思啊？什么叫义？遵守原定就是义，而犹大失约了。他知道谁在守约啊？他的儿媳妇在守约，儿媳妇按照这个约定要回去为他家立后，而犹大呢没有这么做，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示拉，从此犹大不再与他同情。那这个事情结束了吗？他嘛一生就是俩双胞胎，到了生产的时候，一个孩子生出来，收生婆给他手上拴了一个红线，结果这家伙把手又缩回去了，然后生出来的那个呢不是拴线的，于是这老大和老二不就掉了个个儿吗？于是呢第一个生出来那个给他起名叫法勒斯，就是抢着出来的意思，那第二个生出来呢就手上拴着线那个，说就是拴红线的那个，叫红色明亮亮光，这个名字都是很有意思的，就生了这两个孩子。那我们来看一张耶稣基督的家谱，马太福音第一章里面详细记载了耶稣基督的家谱。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出现四个外邦的非常不雅的四个女人，其中第一个就是犹大的儿媳妇，我们今天说的这一位他玛。第二位是谁大家知道吗？耶利哥城的那个妓女拉合。第三位是谁呢？那个外邦媳妇路德，路德记里面讲的就是他。第四个是谁呢？是大卫犯罪的那位乌利亚的妻子八十八。这四个女人都没有好名声，都是外邦人，却出现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为什么？为什么？很好的问题，为什么？神选的是那个公义的人，而不是那个行为好的人。这四个女子的行为不值得上帝看一眼，但是他们的公义，持守的公义，值得神去纪念他们。他们出现在神的家谱里面。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基督徒一定要小心，不要因行为而高估自己。我们的任何行为在神的面前都不值一提，但在你在神面前的公义，你守约，这是你应该做的。我们和神的约定是什么？我们是基督徒啊，我们和神的约定是什么？这个必须明白，是什么？没有人知道啊，那坏了，我们的基督徒咋搞的呀？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的信仰里面就是与上帝有一个约定，这个约定的范围是基督是我的救主，我是神的儿女，这个约定，这是你与神的约定，所以我们才坐在这儿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才叫基督徒。我们如果违背这个约定，那我们是不义的人。我们持守这个约定，我们就是那个守时公义的人。不是指的你今天做了多少好事啊，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是基督的门徒，是神的儿女，基督是我们的救主。这是我们的约定啊，这个很重要。那现在回到最后一张幻灯去，为什么约瑟必须下埃及？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插入一章38章记载犹大？如果大家不去把它放到一起看的话，你可能永远不明白圣经怎么突然会出现38章呢？神把约瑟放到埃及去，让他歇下去，他是那个被卖的人。在弟兄们看来，我们出了一大害，在上帝看来呢，我为你修一条路，你将来会因这个儿子 而得救。这个儿子是什么状况呢？打小报告，被父母亲偏爱，整天以梦叙事，既梦梦又解梦，是这样一个人。但神说，我要用他来拯救你们的未来，你们的家族的未来。如果不下埃及会是什么状况？就是刚才的38章。如果这家人不下埃及，他们的处境就是犹大的处境。你会娶迦南的女子，你会生儿育女，你会不遵守任何约定和公义，你会陷入像犹大一样的那种境地。虽然妻室儿女财产啥都有，但你却失去了上帝给你的血统。明白为啥要讲这一章吗？这一章告诉我们，如果以色列这个家的12个儿子不下埃及的话，他们的处境就像犹大一样，没有任何例外。所以神把他们这个故事记下来，让我们看到，如果待在迦南地，你娶外邦女子与外邦通婚，你的血统不再重整。那下埃及干什么呢？保留了完整的犹太血统。我们知道他们后来下埃及，埃及人给他弄了一块地，歌山地，让他住在那儿。他们可以持守他们的犹太文化，他们可以有他们的种族信仰，他们不与埃及人通婚，他们维持了重整的血统。如果不下埃及，他就像犹大一样，会失约，会奸淫。那下埃及怎么办呢？神会给他们一个独立的地方让他们生存，他们完全保留了他们原来的文化体制与上帝的约定以及与上帝的这个所有的传统全部留下来了。这就是为什么会有38章。这样一读大家就明白了吗？你会发现38章好像挺多余的，其实它不多余，它告诉我们为什么以色列人必须要下埃及。神要为他们留一份重整的血统，神要让他们不受迦南异端邪教文化的影响，保留一个重整的神的血脉。那这件事很重要，所以我们读到这儿呢，你就大概可以知道了，这两章圣经其实在讲两个人物，一个约瑟，一个犹大，告诉我们下埃及是神的计划，让犹大在这儿展示他的行恶，也告诉他们你们必须也要下埃及去，是一样，神要拯救他们。这样就很容易明白这两章圣经的内容。好的，我们今天把这两个人物放到一起，我们看看约瑟这个人物，我们下一章给大家开始介绍详细的他们下到埃及去以后那一段故事啊，很有意思，我们下一次再听吧。那课程呢，我会上传到华夏布道团的网站上去，大概一个多两个小时就可以看到。欢迎大家把课程内容推荐给你的朋友啊，或者你们教会其他的人想使用，我们没有版权限制，我是公开向大家提供服务的啊。好，下面的时间留给大家，有什么问题？